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今天是由何广明牧师我们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福杯满溢"。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因为昨天啦，因为那个陆牧师他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临时跟我联系，让我今天早上能够来代替他能够来证道。也感谢主，今天早上刚好我也有空，因为别的教会他还没有恢复实体聚会，所以早上也可以再次跟各位弟兄姐妹来见面。因为上个礼拜来了以后，其实有一些朋友上次没有看到，今天可以看到跟大家见面，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大家听我的声音有一点哑，因为昨天晚上跟好朋友聚餐，这个讲了不少话，喝了一点酒，然后回去之后又带领另外一个聚会在网络上又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所以早上起来这个喉咙就有一点点的这个哑，其实还头有点晕。因为我上礼拜天在这里讲完道之后回去，星期一早上起来，我的老毛病，应该叫老毛病又犯，就是耳石症。耳石症就是耳朵里面有一个负责平衡的石头，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就会天旋地转。我去年5月份犯了一次，那这个礼拜一又犯了一次，就天旋地转，就是那个晕到一个程度，是完全没有办法站立，就是到这样一种程度，你只能躺在那里，躺在那里你也是觉得天旋地转。当然就一定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影响。那后来经过几天之后，已经时好时坏了，已经基本上算好了。可是因为喝了一点酒又觉得很开心哈，今天早上又开始有一点这个晕，我就祷告说主啊，千万不要出状况，不然的话我现在临时不能够来的话就很麻烦。感谢主，刚刚温蒂姐妹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带领我们读诗篇137篇，一开始读的时候我那个晕眩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就没有。其实刚来的时候我的晕眩感觉还在这里。就感谢主，那个一开始读神的话，那个晕眩就离开了。所以我相信圣灵丰丰富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哈。今天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福杯满溢"。这个词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都知道是出自于诗篇23篇哈。但是对这个初来到教会或者对圣经不熟悉的朋友们，因为福杯在华人的处境里面，我们很少用福杯没有用杯这个字哈。这个是出自于圣经诗篇23篇里面的一个英文，就是 "fill my cup"， 就是我的杯充满了。可是你直接翻译成"我的杯充满"，这个在我们的华文语境里面就充满什么呢？那所以按照前后文来分析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哈。今天我的信息呢，其实是比较偏向针对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个朋友们，所以算是一个布道的一个性质。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也是温故知新再来看看在我们身上神的一些作为。不过我昨天在因为临时路牧师跟我讲的时候，我在想这篇道我到底在 Springville 讲过没有？因为当我在各个教会讲道的时候，我都有一个 list， 每一个教会讲的道的题目是什么都列下来，但是只有在自己教会，因为每一篇道都在这里讲过了，所以我在这里就没有记录我在 Springville 教会到底讲道的题目是什么。所以万一这篇道我在这里，过去一段时间曾经讲过的话，那就当作温故知新啊。如果没有听过，那感谢主今天可以学到这个新的一些内容。OK， 我们先从华人的传统来看一看一个整全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华人传统的哲学观。在这个观里面，我们看到人有四个面相他们把人分成四个面相。我看这条。有天人物我四个面相，就是说我这个人呢，要面对四件事情。第一个是面对天就用 GQ 来表达。第一个是面对人就是面对跟我的亲戚朋友这个社会上的人，还有跟这个物质世界，还有跟我自己所以分为天人物我这四个面相。这四个面相越平衡，这个人就会是一个越整全越或者说幸福吧越完整的一个人生。那当然，这一切呢会从天开始，天开始， 天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天这个字就很特别哈。天这个字下面那个是一个大字，那个大字是一个人双手伸开双脚张开，它是人的意思，它不是大的意思，它是人的意思。人的上面的那一画代表在上面，就是天是什么呢？其实天就是在人上面的那一位，所以一个叫做天。因为我们的老祖先不知道天叫什么名字，好，所以就把它一直称之为老天爷，老天爷。我想这一直向来是我们数千年来的一个传统。那怎么去表达这个天呢？就透过宗教信仰，所以会发现全世界各个民族，包括我们华人民族在内，一直都有一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在里面。但是不论是哪一个宗教信仰，它所追求的应该是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因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在追求一个圣洁的一个态度。它是透过人的灵性，我们的灵魂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透过敬虔崇拜的方式来寻找这位天。好比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统的皇帝每一年要到天坛去祭天，你会发现那个天坛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有形物质的神像的，它就是祭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再来呢，人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社会生活我先讲好 EQ。其实现在社会我们常常说这个人 EQ 高不高，因为 EQ 就是跟别人相处的一种技能。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追求的是善，我们都希望人跟人之间可以坦诚相对，不需要勾心斗角，都是用善良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在彼此的面对。所以人跟人之间的 EQ 我们是追求一个善，是透过人的品德，因为人要彼此尊重嘛，要追求善良，人之间一定是用品德的方式来彼此相待，所以这个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伦理秩序。那再来对物呢，物就是 KQ， 这个 K 是 knowledge 的意思， knowledge 这个要念 quotient 对不对？对物质呢，透过面对物质的态度呢，透过科技的方法来了解物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物质的世界，然后他的目的在求真实，到底物质的世界是怎么样运作的，这个科学是怎么样运作，这是一个追求真。然后他透过的方法是透过知性，知性就是理性，透过理性来探究物质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透过分析研究来明白物质世界的一些情形。那再来呢，我跟我之间的关系，IQ， 一般 IQ 我们都形容是这个好像考试考多高IQ 高你考试分数就高，其实这个不是 IQ 的全部， IQ 讲的是人的智慧，那个 intelligence 那个是人的智慧。什么是人的智慧呢？就是我要需要来表达我内在的一种智慧， OK， 需要透过什么呢？来透过人文艺术的方式，它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所以人对美是有需求的，对，我们很欣赏一些美丽的一些的物质，然后透过感性，然后也透过直觉顿悟。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观念里面，天人物我这四个面向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四个面向的平衡就形成了一个整全的人生。当这四个面向如果不平衡的时候，这个人的人生大致上会出一些的状况，会出现一些的问题啊。这个是传统的华人哲学的这个人生观。我们先来看看福这个字，我知道这一张投影片曾经在这里讲过了，这个是我确定的，但是因为要福杯满溢，福杯满溢嘛，我要讲福嘛，所以这张投影片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中国字的福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看黑色的那个福，那个是甲骨文，它左边是一个示字部，指示的示，那个示字部的意思是下面是一个供桌，三只脚，甚至是一只桌子，是一台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个祭物摆在上面，是献祭的意思啊。然后右边呢是一个酒坛，然后有两只手啊，也就是两只手把酒献给天上的那一位，并且从神那里得到指示。你注意哦，示字部是很有意思的哦，是得到指示哦，不然为什么要用一个示字部呢？就是我献祭之后从神那里要得到指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随着文化的改变，我们现在所用的福都是右边红色这个字的福，酒坛跟手变成了一口甜。那一口甜怎么解释呢？按照我们的古文说文解字来解释，这个一是什么呢？一是指的那一位，就是为初太始，在一开始的时候倒立于一， 就是当一切时间空间开始的时候，世界的运作的那个基础是立于一，就是从那一位开始的。然后他造分天地，他创造了分化天跟地，然后化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万物。我相信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的人，你就会发现这四句话其实完完全全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描述嘛，对，完全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点不一样，完全是一致的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先很特别哈、啊。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老祖先其实老早就认识上帝，老早就认识上帝的，只是在这个历史的传承当中，很多的对上帝的认识失落，对上帝认识失落。所以一口田这个一就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再来口这个字呢是代表人啊，家里有几口人，几口人，这个口是代表人。田呢是代表耕地或者打猎里面的出产，所以现在这个福的说文解字意思是说，人把田里面的出产献给那一位，他献给那一位，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指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非常清楚的明白哈，人要得到福，他一定离不开神，离不开那一位，他不离不开那一位。但是我们继续延伸这一个福这个字，我会产生一些的疑问，我们必须来讨论。第一个，献祭的对象是谁呢？那一位到底是谁？那个一到底是谁？因为这个字没有告诉我们。献祭者献祭的动机跟目的又是什么呢？他去献祭之后要得到指示嘛，对不对？那献祭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呢？得到指示的动机跟目的又是什么呢？OK，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一些的观察，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或者世界上各种各式各样的人。我这里写着说，拜什么样的神哈，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一直是我观察不同的哈信徒，不同宗教里面的信徒，我会发觉蛮有趣的一些的事情。怎么讲呢？我记得其实很久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哈，在我们当中，现在他们在别的国家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了。他跟我讲，他信主以前，他们在大陆做生意。有一次他们去，我不晓得哪一座山了哈，反正很多做生意的人常常希望有一些师傅给他们指点迷津。他们就跑到一个深山上面去，到那里本来想找师傅去指点迷津，去找到小沙弥。小沙弥说今天已经满了，就是来指点迷津已经满了，没有办法哈，再排你进去了。然后我们这一位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这对夫妇呢，就拿出了一本支票，马上写下人民币30万就交给他。小沙弥说好，你现在跟我来，下一个就排他就进去了哈。我想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觉得稀奇，对不对？因为你对这个捐献的人来说，我捐献了30万，我能够得到师父指点的迷津，可以让我赚更多的钱，对不对？那就是他的这个他的目的。你就会发现，当这个人信主之前，他拜的神，这个神是什么呢？这个神是为他所用的，为他所用的，因为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指点迷津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他的神是什么呢？他的神是有个目的的，是要让他赚更多的钱。所以因此你可以明白，这样的人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呢？一定认为金钱至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他会花不择，应该说就是尽可能的手段去得到更多的钱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世界观怎么来的呢？我们的世界观是跟我们的神观来的，就是我们信什么神或者不信神，无神论者，就会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呢，又会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观又会变成了我们的人生观。所以人的这三观从哪里来的？它的基础其实就是从他拜什么神这里开始的。我们下面来举一些的实际的这个例子哈。我们刚刚讲的四个 Q 哈，这四个 Q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我们来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只举两个大方向的例子了哈。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无神论者，因为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从这样的国家来的，或者说在西方社会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无神论者哈。无神论者强调什么呢？他强调精神至上。精神超越一切，理性不能证明有上帝，所以就没有上帝。OK， 所以因此以人为本，一切都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衡量一切。精神至上，虽然没有神，可是我有精神呢、啊。我们凭着精神好来做就可以了。OK， 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们以观察来讲吧，我们会发现呢，无神论者因为他没有神的观念，那他怎么解释人生呢？所以因此他就缺乏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或者说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就是从他自己的观念来解释的，所以他以自己的意志跟善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什么是道德呢？道德他说了算，我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道德，就是由个人和 那个人他来说了算，他认为对就是对，他认为错就是错。好比西方社会，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些很多违反圣经的一些的这种教导哈，现在成为这个政治正确哈，成为西方的主流。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的强调哈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上帝嘛，那既然没有上帝，就我来解释什么是对，所以他不去听哈圣经里面解释那一套，以自己的善恶为标准。我知道英国有一个科学家，他是无神论者的代表，我想不起他，想不出来他的名字哈。他很有趣哈，他到处去宣讲，到各个国家去宣讲无神论的概念啊，甚至去跟很多的不同宗教的人去探讨，他认为上帝是没有神的，不论你信哪一个神是没有神的。我就看他的那一个 passion 啊，他的那个热忱，到处去跟别人去传没有神的道，我觉得他很像一个牧师啊。就后面写是另一种的类宗教，其实无神论者就是另外一种的宗教，只是他们信什么呢？就是信自己，就是信自己。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人总是会信一些事情的。当你一个人不信任何神的时候，他信的是什么？信的就是自己。当这个无神论让它变成一种集体的意志的时候，我想大家就会明白，会发现它至终会形成一种以我为我独尊，或者我们独尊。好，所以在各位很多来的那个国家里面，你会发现很强调哈，一切都定于一尊啊，要一切都听那个人的话 ，OK？ 因为这个一定是无神论到后来一定会形成的一个阶段，因为人要代替神。其实这个也是创世纪第二章当啊第三章，人犯罪的时候，蛇那个撒旦变的蛇，跟亚当夏娃讲的话，其实就是这句话。你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像神一样，有没有？其实无神论者 exactly 就是实践了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蛇引诱人那句话，你们就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所以因此人就有一个心，我要像神一样，那我就证明没有神，那因此我就可以成为神。 OK， 所以这个是无神论者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他们的趋向以及他们的危机。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他们曾经邀请了各个国家一些有名的哲学家、这个教育家去俄国开了一些的座谈会，来商讨一下俄国到底前面的国家的道路要怎么样的行走，因为过去是无神论的国家嘛，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那今天解体了，俄国前面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当然，俄国其实还一直保留着东正教的传统，也是基督教的这个其中一个宗派的一个传统，就是东正教哈。那个会议结束之后呢，有一个原来这个 KGB 和秘密警察的这个成员，就跑来问一个作者，一个美国的作家叫菲利·燕西，叫杨菲利，菲利·燕西，他知道他是基督徒嘛，就问他说你们基督教跟我们共产主义呢，其实都在追求世界和平啊，都在追求这个世界大同，就是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啊，人跟人之间就是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啊，就是共产主义的至终啊，唯物主义至终它的目标是很清高的了。然后他就问这个菲利·燕西说，可是基督教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还继续存在，而且还相当的兴旺，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共产主义才实践了70年，我们苏联就要解体了呢？我觉得菲利·燕西的回答非常非常的好哈，他说因为你们共产主义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都是罪人，好，人都是罪人，因为人都是罪人，人至终都会有私心，人至终都会走向一个骄傲，或者是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因为人的罪性会导致人 以人为本的任何社会制度，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很有理想的，刚开始是很有制度的，可是行而久之之后，因为人的罪性在里面的发生，这样的一个制度就会产生问题。 OK， 我觉得菲利耶西这样的回答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哈。所以当人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不知道人是本质，所以无神论者刚开始做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好，可是长期长久之后就会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产生，因为他忽略了人的本质。再来民间宗教和信仰者，这个特别是从像我们从台湾来就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小时候我跟着父母亲也烧纸钱嘛，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烧纸钱，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一个阴间里面大概只有中国人最有钱啊，因为美国人英国人都不烧纸钱嘛，对不对？那阴间里面一定华人最有钱。那当然后来我逐渐长大之后就知道，其实这不过是我们在表达对祖先的一种纪念，一种尊重啊，并不会烧了就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啊。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呢，中国本来是一个这些文化都已经没有了，然后有一次我去中国的去的时候，哎，突然发现在巷子里面有一家也是专门卖哈，就是这种烧纸钱的店哈，不但烧纸钱呢，还有做成汽车的模型啊，还有做成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模型，好像人把它烧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你就发现啊，光有钱还不够哈，还要有把车子烧过去。我就想有车子不够，还得烧汽油站啊，不然哪里有汽油呢？所以发现人会把这样的一种传统就会变得越来越看重啊。还有再来就是民间宗教信仰者呢，我记得以前台湾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一种叫做六合彩。什么叫六合彩呢？就是它就像乐透啊，去抽奖乐透，它这种情形，很多人很迷信，明天要开奖了，不知道开什么号码，那怎么办呢？就跑到坟墓里面，或者抓了一些偶像啊，就来对这些所谓他们认知的哈灵界的东西来参拜啊，看看出现什么数字啊，就把数字填下来，明天啊去买这个号码。那当然，通常猜错的几率大得多嘛，所以后来发现猜错之后呢，就把这个偶像就丢在水沟里面，因为水沟这个偶像不灵嘛，因为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号码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这种的 GQ 呢，这种的神啊，是对人服务的，就是我不是来侍奉你的，是你要来服侍我，我要什么你得帮助我，所以他完全强调以人为主，他是物质至上，他也是一样不明白人的本质。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位弟兄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他所遇见最另类的事情啊，他说这个人呢怎么样呢，他把那个美金的100元的钞票啊，然后把它放大，用影印机放得非常大，然后把那个中间的图像呢把它挖掉，然后换一个图像，换一个什么图像呢，他在庙里面拜的一个师父的头像啊，然后就把它贴在墙壁上，然后早也拜晚也拜啊，就希望这个师父好能够把这个美金哈源源不绝的给他。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我们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嘛，怎么会迷信到这个程度，可是对这样的人来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因为他的 GQ 是对人服务的，也因此你可以明白这样的人他的 KQ 那一块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因为 KQ 非常的大，所以 KQ 就会缩减了 EQ 这一块，也会缩减了 IQ 这一块，所以你会其实我会发现无神论者跟民间宗教者，他们在 EQ 跟在 IQ 这一块的范围是非常小的，这一些人或者他们的认知里面啊。这些东西就会说到一定程度的缩减，好，去他的人生会产生不平衡，他的原因就在这里产生的。OK， 那我们来看看基督徒是怎么样来看待哈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 J 当然是指的 Jesus， 讲的耶稣哈。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哈，耶稣基督是万物的起源。啊，基督徒怎么来看这四个 Q 呢？这个天就是上帝哈，这个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创造了宇宙的万物。OK， 是万物的起源，因此我们的上帝是绝对的真理，也就是说万物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其实是上帝的创造。 OK， 因为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具有绝对的权柄，也就是上帝定好了所谓的道德善恶是非对错，这样的事情不是由任何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来决定的，也不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 它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个叫做绝对的真理。也就是世界上不管哪一个人，你是哪一种人，你必须来遵守啊这样的一种道德的底线，因为它不是因人而异的，它不像那个无神论者会因人而异，所以它是绝对的。而且它是万物的起源，也就代表说我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既然创造我的生命，我就相信我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它不是随随便便，我不是不小心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不是我的父母亲不小心把我生下来的。即便我的父母亲有可能不小心把我生下来，可是这个不小心是在上帝的允许，是在上帝的创造之中使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人生其实是有价值的。因此再来，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美善的源头啊，这是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讲的一个概念。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两个人跑去花前月下啊，两个人卿卿我我啊，非常的这一个romantic 的一个环境啊，天上的月亮啊正是满月啊，月光洒在地上啊，这个女生就说哇这个月光洒在地上太美了啊，非常的 romantic。这个男生说那个月亮只是一颗大石头哈、挂在天上而已，就我想大家听过我这个比喻哈、一个大石头挂在天上而已哈、这个美丽的氛围哈、马上就降到冰点。但是我们坦白讲这两个人讲的话谁是对的呢？其实从物质的角度来说，这个男生讲的是对嘛哈、月亮本来就是一个大石头挂在天上而已嘛，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嘛，对不对？可是很奇怪，这一个大石头当它挂在天上的时候，它的月光照在地上，在反射到我们的眼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感受，不是我们看，应该说我们感受到什么？我们感受到美，我们感受到善，对不对？我们感受到 IQ 跟 EQ 的那个层次就出来了。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本能，而其他生物没有呢？因为人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对不对？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样式，所以因此人有这种美善的感觉在我们的里面。再来，人的爱的体现，人的爱不只是夫妻之间、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爱，人的爱的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一切。若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的一些战争的情况，你看到那里受灾的人，特别是小孩子在那里受难，我们心里就那种怜悯之心就油然而生，对不对？其实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可是就是会产生那种关爱，我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呢？那种感觉就起来。或者当我们看到一些危险的状态，我们会奋不顾身的去拯救，去救一些那些困难当中的人。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体现呢？因为上帝是爱的泉源啊，所以因此人会有爱，会有爱这种关系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人因为有爱，而且人里面有灵的这个感受，我们会去寻求这一位上帝，会去寻求除了物质界的真理之外，灵界的真理是什么。因为很明显，科学只能告诉我们科学界物质界的真理，太阳怎么运作的，宇宙怎么运作的，可是它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有宇宙，它也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当我看到银河系的时候，我的内心会产生一种赞叹的一种浩瀚无垠的美丽在那里，这是科学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可是对人来说，我去寻求这个，那是人的理性，因为我要知道为什么宇宙万物会产生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呢？那这就是圣经能够启示我们告诉我们的事情。再来 EQ 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人，所以这就是 EQ 的源头哦。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尊重，而且也学习彼此的饶恕，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啊。这是简单的说，基督徒的 EQ 就在这里形成，我们彼此的尊重啊，彼此的饶恕。那再来 KQ 呢，上帝创造的这一切的物质的世界是让我们来享用的，基督徒绝对可以享用啊，上帝创造的一切，我们可以去吃一顿好吃的餐，享受上帝的创造物质的世界，这是绝对可以的。可是我们却不会因为这些东西所给我的享受而影响了我，让我不断的只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物质的一切只是暂时的，它不是永恒的，只是上帝设计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享用，所以因此我们有管理权，我们没有所有权，因为所有权在上帝的手中。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记忆力好，我曾经提过，我说连我们个人的生命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当那个时刻到了以后， 那时候到我说主啊，我还不想走，我再想再活三年，上帝不允许，那天我就走了，对不对？所以连我的生命都不在我自己的掌握之中，我的生命都不属于我的，所以连我的肉身生命都是上帝赐给我，能够让我来享用。所以刚刚 Wendy 有说，不论年龄多大都还可以被上帝使用，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连我的生命不论年纪多大一样都在上帝的手中。那 IQ 呢？那 IQ 因为我就看重我自己，我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所以因此我看重我自己，我也尊重我自己，我也爱我自己，所以因此我不会糟蹋我的身体，我也不会把我的这个道德体系去混乱去做一些不符合上帝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本质 的使用。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信仰，会形成了我们怎么样来看 KQ EQ 跟 K 还有 GQ EQ KQ 跟 IQ 这四个层面，会这样子来看。所以这一些的看法呢，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到福呢，其实是敬拜神之后所得到的启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真是有福，神的儿女真是有福，这个福是什么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础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终极的启示。 OK， 再也没有一个启示是比耶稣基督的启示更大的。所以基督徒的福在哪里？因为我们认识的神，我们来献祭，其实我们刚刚唱诗现在听讲到我们的奉献金钱都在献祭，对不对？都是奉献给那一位，而且从那里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终极启示。所以耶稣的终极启示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谈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就会发现基督信仰是一个全人的关怀，它不是只是 关怀我们物质上过得好不好，它也关怀我们人跟人之间过得好不好，他也关怀我们自己自我的实现，我内在的生命是不是平衡，我的美善是不是能够行得出来。所以因此耶稣基督给人的终极启示就会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整全人生的良方，也是家庭社会的基础，也是道德和谐社会的柱石。一个社会的基督徒的比例越高，而且是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他的这方面就会做得最完全。当然我不是说完美了哈，因为人都是罪人，他总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因此一个丰盛有福的生命是什么呢？一个是认知到自己的本质知道我是从神创造而来的从神的创造而来的，我不是不小心，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是从神创造而来的。因此我的人生是有意义跟有计划的，也就是我这一生呢，要来完成上帝在我身上的托付。OK， 我的计划是来完成上帝在我身上的托付。OK， 因此，所以我需要自重、自尊、自爱来跟他人相处我不是唯我独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其实讲到平等的，我就想到一个概念。初来到澳洲的时候，我知道澳洲的法律是没有死刑的。就是这个人不论犯了多严重的罪，你可以把他关到死，但是你不能判他死刑，你不能用枪把他打死。这个对我们从亚洲国家来的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念，对不对？我相信在台湾、在大陆这些亚洲国家，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有死刑的。那后来我就去思想，为什么澳洲这样的国家他强调没有死刑呢 ？OK。当然他从法律角度来说，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犯了这个错，因为就怕你杀错了人，到时候你来没有挽回的机会。 OK， 但他更深的其实有另外一个基础，他有个哲学上或者神学上的基础，就是认为说犯人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不能够用枪来结束另外一个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只有神可以结束那个人的生命，我没有这个权柄。但是又害怕他继续危害社会怎么办，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关到死为止。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信仰怎么样影响了这些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这样的文化跟他们的这些不论是法律或者他们的许许多多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因此我享受并善加利用管理神所赐的物质来管理这一切，至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至终我享受啊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就来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呢，不只是物质世界的生命，包括将来永恒的生命。而即便在现在的物质的生命当中，不是单单的只有物质的丰富而已，因为现在我相信我们家都明白，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太看重物质的享受，太看重物质的享受，觉得物质享受就是一切，赚了钱做什么，一切就是物质的享受。本来我刚才讲就是本来也应该享受，可是当享受的这一块它的范围大到一个程度，影响到了 EQ 跟 IQ 的时候，这个人生这个家庭就产生了问题嘛。所以我们看看很多的连续剧不就是这样演的吗？这个先生哈，我说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哈，天天加班，从早忙到晚哈，这一个赚了很多钱，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好让太太孩子有这个机会哈，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吗？所谓过，可是你会发现电视剧都是这么演的了哈。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也就是这样，你就发现后来两个夫妻就离婚收场，因为聚少离多嘛，感情就越来越淡。这个 KQ 的范围越来越大，就造成了 EQ 的范围越来越小，人跟人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亲近就减少了。再来，当 KQ 的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IQ 也出现问题。自己有的人可能澳洲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 cricket 的选手，52岁就在泰国心脏病发作就过世了，对不对？我不晓得他是因为太忙了哈，或者物质上太过于享受哈，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会发现人跟自己啊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产生了很多的心理疾病。认识另外一个教会，他的孩子是澳洲精神病院的护士，前一阵子他就跟我们说 COVID-19 之后 Victoria 的精神病患增加了很多倍，增加了很多倍。可是他说我不晓得这个数字怎么来的了。他跟我说，他说在墨尔本真正拥有精神病患的那个执照的护士啊，整个 Victoria 只有11位，他讲的了，我不知道这数字他怎么来的了哈呀。但是就是他说，就是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多人哈，自己跟自己产生的一个产生的问题。好，我想缘由其实还是跟那个 GQ 的问题产生的。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在封闭当中，我们透过网络或者我们的灵修祷告依然可以来敬拜神，对不对？讲到这里，讲到福哈，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刚刚所读的这一个启应经文，诗篇137篇，对不对？因为当中有最后一节经文在这里特别需要解释，因为在座如果有第一次刚刚来到教会，你会对那些经文非常的疑惑，不知道那些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那些经文说，那把婴孩摔在磐石上的人是有福的。你如果不懂得前文后理，你不懂得诗篇到底在讲什么，第九节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会觉得基督教怎么这么可怕呀？基督教怎么会说把人摔在磐石上，或者犹太教，因为旧约圣经是犹太教嘛，怎么会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大人变为有福呢？也是用福这个字嘛，特别用福，我就要 来特别的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哈。圣经里面我们都说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启示，上帝对人的讲话，但是请留意哦，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几篇的书卷，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经过了诗篇，一直到了这一个雅歌书，好的雅歌书，这几卷书呢被称之为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这几卷书呢是人对人类世界的伦理运作，还有个人他面临的社会向上帝的祷告，特别是诗篇里面，都每一篇150篇，每一篇都是人向上帝的祷告，是人向上帝说的话。OK， 可是当他被收纳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他也变成了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OK， 但是要先明白，他是人向上帝说的话，是他优先的次序。那为什么一个诗人他会在这里讲出这样的话呢？你从前文后理，或者说我们了解犹太的历史，你知道犹太人曾经灭国，这个国家整个灭亡，国破家亡过 ，OK，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因为他们在旧约圣经，他们被 背离了上帝，上帝借由别的国家的人来管教他们，所以因此他们被流放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有犹太人。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巴比伦是亡国奴嘛，所以巴比伦就嘲笑他们，哎，你来唱首你们西安歌来给我们听一听吧，你们这些奴才们来唱首歌给咱们听听吧，给咱们主子们，就是来嘲笑他们，说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啊，你们的这一些信仰，你们的这些没有价值的人，来我来戏弄戏弄你们一下。要先明白这个作者是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是没有活这个环境，假如今天在乌克兰有一个妈妈看到她的孩子被俄国的军队打死的话，我想她的内心对俄国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愤恨的。我想这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理解，甚至到现在有些人还对日本有一些的芥蒂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其实这一篇诗是诗人在上帝面前的一种发泄他的情绪，发泄他的祷告，就是透过祷告来发泄他的情绪。 OK， 我就说感谢主，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诗篇，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非常非常情绪愤怒的时候，他到底可不可以在上帝面前把他心里面那个悲愤，那种看起来很丑恶的那种没有爱的那种心境，能不能够来向上帝祷告呢？感谢主，诗篇就告诉我们人可以的。我们再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不论诗篇前面写的这个诗的作者如何的愤恨，到了后面的诗篇一定又会回头来，主啊，其实我知道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你是公平的主，其实你透过他们来管教我们，有一天你还会就把我们再回到以色列去的。 OK， 也就是因为圣经的诗篇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的情绪性语言的祷告，所以可以让我们非常的放心，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因此当我们 IQ 嘛，如果我跟我自己处得不好的时候，我是可以到上帝面前来发泄我的情绪的，我不用压抑我的情绪，我也不能向我的弟兄姐妹，也不方便跟我的配偶或者我的朋友们去发泄我的情绪，我的情绪可以跟谁倾诉呢？你知道当一个人他心里的情绪无处倾诉的时候，这个人迟早他会得精神病的。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没有人可以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去跟这位上帝去倾诉别人听起来很可怕不堪入耳的话，可是在上帝面前却可以倾诉。因为即便我们没有倾诉，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吗？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不用带着任何的面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诗篇或者诗歌智慧书，当它放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宝贵就在这个地方。原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有福，这个福是赤身露体的上帝面前，我可以完完全全的呈现我的真实在上帝的面前。所以那句话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以后我们就去把敌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不要弄错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要看他的前文后理来解释那样的一段的经文。那个有福，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回来看那段经文，那个有福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完全的把自己的 IQ， 把自己的那种内心的世界全然的呈现出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OK， 所以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刚刚的那一段的经文。OK， 所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谈谈老祖先的密码。因为我刚刚讲过嘛，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老祖先是认识上帝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位上帝叫什么名字。那而且又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的传统流程之下，因为口传历史嘛，所以越传就越偏了，就不知道我们的老祖先原来相信的是什么。而且有一个理论，纯粹是理论，不能证明是或不是。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他要把古代有关一切所记载有关天的那一位的记载呢，要把他这些书都烧掉，因为他要成为皇帝，他要成为那一位天。这是一种理论，这个没有办法被证明或是或不是。所以不论怎么样，我们是 我们的文化传承里面相当缺少秦始皇以前的古代的书籍，保留下来的不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从我们的文字里面呢，我这边只是挑了两个字来看哈，吉祥如意哈，这个意我是故意打成这个意哈，我不是打错了哈，是故意打成这个意。因为这两个字呢，会跟我们上面那节经文有一些很独特的关系哈。约翰福音圣经告诉我们，1:29，看呐、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OK， 耶稣基督来，在圣经里面他被称之为羔羊，因为这个羔羊是拿来献祭用啊，在献祭的时候，犹太人用了很多的羊来献祭。OK， 耶稣基督他代表羊献给上帝呢，死在十字架上呢，是要赦免除去人的罪孽的。OK， 这是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记载。而我们的老祖先呢，在我们的吉祥如意，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字啊，只拿这两个来做比拟。吉祥的祥，左边还是一个士字部，可是右边是一个羊啊，是一个羊。有了羊，应该说祥这个字啦，是福善之道。就是有福又有善的哈，这样的一个遵行的道理哈，有福有善的一个道理。那为什么是羊呢？为什么不是别的生物呢？为什么不是别的生物呢？我们的老祖先为什么用羊这个字呢？哈，吉祥，有了羊就祥了，对不对？然后义这个繁体字呢，是正道，就是正正当当的道理哈，这是在我们华人的语境语义里面对义的解释，就正正当当的道路，这个上面就是一个羊哈，在我的上面，羊在我的上面，我就可以走在正道之上。这个两个字不就刚好跟上面的一个经文的意思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吗？所以我一直觉得啊，我一直觉得我们的老祖先是认识这位神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华人信了耶稣之后才是真正的认主归宗。 OK，如果我们不信这些东西，反而相信别的，我常常觉得为什么信一个洋教呢？因为基督教在中国有些人说，这个是西方传来的，西方传来的。其实无神论才是洋教，大家知道无神论不是咱们中国人产生的嘛，是德国人有的嘛，对不对？所以无神论是洋教，佛教是印度传来的，也是洋教嘛，就只要不是中国都是洋嘛，洋教嘛。那这个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宗教大概只有道教，道教是张天师什么华人他自己产生的，可是道教很明显他是把地上的皇族的社会朝廷的社会去反映到天庭，天上就是这样，所以很明显他只是反映了人类的社会而已。 OK， 可是我们的老祖先的这些字你就发现他们老早就知道这个羊跟它的意义，所以我一直认为说认识上帝才是真正的认主归宗，才是认识到我们老祖先认识的这一位上帝。所以我想最后就是邀请哈，如果在座还有朋友们还没有认识我们老祖先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的话，请你来认识这一位赐福的主耶稣，因为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主他成为赐福的管道，也成为福分的泉源。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认识了耶稣，我也求主来祝福我们在座的还在寻求道路上的朋友们。主啊，愿你的圣灵来亲自感动启示，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福上加福，恩上加恩，让我们与你建立起更亲密更认识你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